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三下午的4: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关注的一个主要话题啊，就是川普总统这个带着大批人马到了达沃斯论坛啊，可以说是横扫欧洲，然后之后呢就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说和这个欧洲的领导人已经达成了一个谈格陵兰收购的协议框架了啊。那么这个框架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今年2026年真的可以把美国的国旗插到格陵兰的这个土地上了呢？今天丁月依然是连线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啊，接下来和各位共同讨论这个话题。方伟你好。
啊，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哎，那个方伟，你预料到了吗？昨天我们还谈川普发图的这个事儿啊，没想到一下子去了一下，川普做了个演讲啊，似乎是把他们说服了吗？马上就开始谈框架了啊，关税也不这个继续征收了，已经暂停了哈。你觉得接下来格陵兰这个收购，或者说成为美国的国土一部分啊，是马上就要实现了吗？
对，是这样。
真的呀，
所以真的是奇迹啊，奇迹！在昨天，我想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前景哈。今天他就演讲了一次，他在演讲中真的是像就是向这个欧洲公开呼吁哈。就说要把这个给我们，说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哈，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我也可以用武力去抢，但我也不会去做。他今天就先是宣布哈，宣布说不用武力，他说可能你们觉得这是最大的新闻哈，很喜欢听到这一点，我不用武力，我可以用，但是我不用，我也不愿意用，我也不要用。但是呢，下面说，如果你们说 yes， 把格陵兰岛给我们，给美国的话，我们会感谢；如果说 no， we'll remember， 我们会记住的。
记仇
感觉
我觉得对，我觉得他说这话比说我要打你还可怕。我会记住你的。那搞不好他背后会做什么哈，就是听起来很吓人的感觉。
对，这就是川普，你说谈判的艺术也好，讲话的艺术也好哈，他就是软硬兼施嘛，对不对？你给我们的话我们会感恩，你不给我们的话我们会记仇，你自己看着办哈。结果呢，演讲完了之后，就两三个小时之后，现在结果就出来，已经有框架协议出来。你想想看哈，两个月前美国把格陵兰岛拿到手里，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样。
对呀，
他去达沃斯之前，
对呀，都骂川普说你这个干嘛去什么干涉，这叫什么侵占别国领土哈？现在感觉已经不是别国领土，快要成美国领土了，是吗？
对呀，对，所以呢，确实川普他有他的逻辑啊，这个逻辑其实就即使他表达的时候，表达的很硬哈，让人家很难下咽，但是到头来回头想想看，觉得他还是有他的道理哈。如果完全没有道理，我觉得哈。我觉得不可能在演讲完了之后两个小时他就可以拿到一个协议框架。
是，那要不方伟你跟我们讲讲这个演讲他到底说了什么啊，怎么就把这些欧洲的领导人给说服了呢？
说了非常多哈，他前后讲了，你知道讲了1小时30分钟，哎，讲了非常长的时间，但我就捡这个要紧的说哈。
好，
基本上他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他就是要跑到欧洲去说，他说我一年前上来的时候呢，大家都看我笑话哈，觉得这个美国经济一定会出现低迷，然后通货膨胀会高企啊，这涨关税会带来美国的物价高飞涨。他一年之后呢，他说这是我执政一年的一个周年时间，那美国是各方面都是在长虹哈，叫做美国经济在这个叫做经济在 booming 啊，在成长，在爆发性的成长，然后投资在到位，然后老百姓的收入在增加，那么边境我们也关掉了，然后呢美国的通胀率在过去3个月内是 1.6%， 你知道 1.6 是非常非常好的数字，然后第四季度的这个 GDP 成长是 5.4%，道琼是52次打冲破历史新高，因为道琼这个股市的涨哈，美国老百姓的就纸面的投资收入是增加了9万亿9个兆，然后呢说这个总而言之吧，就是美国一切都向好，然后他就说这是世界的好消息，因为美国是世界的引擎，美国好世界好，世界跟着美国走，美国好呢世界跟着往好处走，美国不好世界跟着往坏处走。所以呢他说我来达沃斯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做到的，我希望你们跟着我们做，他就明确这么说哈。How you too can do much better by following us， 这是他原话。对，他说呢，然后他怎么说，他下面说，他说欧洲现在是面目全非哈，他说我到欧洲来，人家已经跟我说，他说这件事情争都不要争哈，人家跟我说欧洲面目全非，叫做 unrecognizable， 他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听的话 ，It's not a good comment。然后他就说我们热爱欧洲，但欧洲变成这个样子，他说欧洲呢只会说政府多花钱，多放移民进来啊，多进口东西，然后呢弄脏把手弄脏的制造业搬到别的国家去，传统能源石油天然气搬到别的国家去，要绿色能源，而绿色能源是绿色骗局，然后呢靠外国来的移民来支撑自己国家的劳工哈。他说这是欧洲背离了所有让我们富裕繁荣和强大的所有的因素，所以我们所有的会的一切你们都背离掉，现在用政府花钱跟用外来移民，他要么呢就是这些欧洲的领导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的就是知道也不敢更正也不敢修正啊。他说反过来美国我们干什么呢，我们美国停止风车建设，现在风能发电我们已经不发牌照了，我们裁掉了27万的政府官僚啊，然后呢是二战以来的单年最大裁员数量，然后这些被裁掉的政府官员呢开始很气我哈，结果现在到私人企业去上班，工资是以前的两倍，他们现在回头来感谢我。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减少了支出1000亿，然后赤字减少了27%，通胀月月下跌，美国的贸易赤字一年减少了77%啊，然后呢出口上涨了1500亿，钢铁一个月增加了30万吨，而且每个月都在加倍，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很多人觉得我不可能恢复美国的制造业，我们看到就在恢复制造业，工厂的建设增加了41%，而且这还没有真正开始发力，很多工厂的申请呢还在审批之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都增加了41%。然后呢说这个总而言之吧，就是石油哈，那他说石油呢是天然气产量美国是创历史新高，石油上个星期光一个星期就增长了5%哈。所以呢就是美国是一片长虹，包括核能发电，他说核能发电，他说我原来不喜欢核能因为太危险了，现在小型核能呢已经是完全成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东西，因为人工智能需要很多很多电嘛。川普就讲了一个例子哈，他就说因为你知道就昨天呢、啊、昨天不前天吧，你报的新闻我都听了哈，你说这个大的 AI 大厂他需要电，他要跟圣何西申请电嘛，
对，
等呗对不对，
是啊，
你知道川普怎么说，
怎么说，
他说你们这些高科技公司啊，你们很有钱呢、
嗯、
要不要你们自己发电，你们自给自己发电，他们说你在开什么玩笑，
哦真的吗，可以吗，
川普说你回去想想，结果两个星期之后就回来，他们回来说他说我们以为你在开玩笑，我们评估了一下发现真的可行，川普说好，你去给自己建电厂，我两个星期就给你批准，当然了除非你建核电厂哈，你要建小型核电厂的话呢给我3个星期批准你，如果是煤如果是气啊、那么我两个星期就批你，所以呢现在是让 AI 大厂自己建核电站，你知道核电厂啊，
嗯，
这就解决这个电的用电问题，不用等市政府的这一堆官僚了，这个那个的，
哇太有效率了哈，所以他真的是川普不光是说到啊马上也做到，然后还给这些这个科技大佬们又指一条明路哈、啊、那接下来呢还说了什么，
接下来还说，他就说欧洲嘛，他就骂欧洲啊，他说德国哈跟8年前比2017年比，他说他的能源生产降了20%，电费增长了64%。他说英国现在的能源只是25年前的1/3。他说英国坐拥北海油田，可是却不敢开采，不开采，因为环境不好，对环境是什么环境问题哈？英国北海的石油可以开采500年，但是呢，政府就是不让开采，所以英国的电费比以前跳涨了140%。所以呢欧洲现在到处在建这个风能发电哈，第一就是浪费土地，第二就是把天上的飞鸟给砸死，然后这些风能发电机全都是中国进口的，中国呢在那边建的这个风能发电厂哈只是做秀用的，他说我认识的中国朋友跟我说欧洲是一帮傻瓜，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就卖给他们啊，他们花钱，因为中国用行业屠杀的方式已经把太阳能和这个风力发电完全是霸占了哈，就任何西方的企业全部被击垮，所以呢他就说欧洲就是从此就是低经济成长，低啊叫做低生活水准，低出生率，那么叫做对外来入侵是毫无防范之力啊，这个欧洲的军队也日渐萎缩，他说我热爱欧洲，我妈妈100%是苏格兰血统，我爸爸100%是德国血统，我们要欧洲好啊，但是欧洲现在它的能源和移民政策如果不改的话就完蛋了哈，我们需要一个强壮的联合的西方啊，所以欧洲必须从过去10年的错误路线中走出来，这就是他今天发的一个强大的信息，这是一方面嘛，第二方面就是格陵兰待会儿再说呀。
好，所以这个格林了，这个川普先是把这个话说明了啊，然后娓娓道来，然后之后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是这么回事，因为它确实有两个目的。因为欧洲啊，就是说实话，我不知道订阅你上次去欧，你什么去过欧洲？我上次去欧洲是，天哪，可能17年前了。我对欧洲的印象是不错的，你知道？现在我在节目中问我的观众朋友啊，在欧洲的观众朋友，他们都说欧洲面目全非，真的也说欧洲面目全非，我都不敢相信啊。你知道巴黎啊，这个香榭里歇大道哈，就德国柏林啊，都是非常干净啊，就非常非常体面的国家。现在据说都是不可思议了。所以呢，这个美国的川普政府对此是非常痛心哈，包括那个强生啊，你知道那个议长啊，他昨天跑去英国，在英国国会跟他们做演讲，就是借着美国成立200周年，就跑去感谢美国的宗主国，你知道？他跟他们讲也同样的问题，说你们把自己的文明毁掉，啊。就这个情况，所以这跟格陵兰岛相比啊，它不比格陵兰岛要轻啊。这个话题，好，那么他基本上就把这话讲完了，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是做的都是错的，我们做的是对的，你们要向我们学，就是这个意思。啊，断掉了吗？
哎，抱歉，是我本来以为是我失去了方伟的连接，没想到是我断开了跟方伟的连接，很抱歉啊，因为我们这个区域今天这个Comcast 在维修网路哈，所以可能受到了一些干扰和影响。好，方伟现在听得我听得清楚吗？
好，现在可以，现在没问题。
好的好的，对，我可能错过了你对于欧洲这个印象的方面哈，但是我想就是说。不管大家印象如何啊，就是说实际上欧洲它面临的问题和做出来的这个选择，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吧？它是个因果关系。那现在川普去了，把这个道理给大家掰开了，说清楚了哈。似乎从今天看到的结果来看，好像欧盟的这些领导人们也接受了啊，所以现在才有了这个格陵兰岛的进一步的谈判的这个
等一下，
框架哈。
格陵兰是第二个观点，我来说川普对格陵兰怎么说的哈。
哎，他怎么说的？
川普说，我对格陵兰人和丹麦人非常尊重，他说这是真心话哈。他说，但是作为北约盟国呢，我们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国家领土安全。他说，事实就摆在面前，现在除了美国，没有根本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保卫格陵兰，而我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啊。他说2周前呢，他说二战的时候呢，丹麦当时就撑了6个小时就投降了哈。所以完全没有能力自保，更别说保卫格陵兰。所以美国当初是被迫派军队去到格陵兰，然后守住了格陵兰，而且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跟代价。他说敌人完，这个德国人完全没有得逞的机会，尽管他们试过，丹麦也很清楚这一点。然后呢，他说美军在当时在格陵丹麦为了丹麦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帮助丹麦作战，守住了丹麦的这片土地。但是他讲白一点呢，那就不过就是一大片冰哈。甚至都称不上土地，全都是个冰雪大陆，那么他说我们成功的守住格陵兰，阻止德国人入侵我们的西半球，他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保护我们自己。那战争后大获全胜 如果我们不参战的话，大家可能都在说德语哈，可能还要说一些日语，大家就笑。
他是说法西斯如果成功的话是吗？
对呀，他说然后我们做了一件很笨的事情，我们居然把格陵兰还给丹麦，他说我们真的还了哈。但是呢，他说那个时候是那个总统的决定哈，可能那个时候对格陵兰的需求没有今天这么迫切，但是我们还了，但是结果丹麦人今天却这么忘恩负义，是忘恩负义，你知道然
说
后
的
呢，
人家可能都脸红了哈。
对呀，他说现在哈，格陵兰远比当年重要，因为他毫无设防的是处于美国、俄罗斯跟中国三个强国的正中央，战略地位实在太关键。所以呢，他说有的人呢老说格陵兰有多少矿产，有很多稀土哈，这意味着说我要格陵兰是想要这个觊觎格陵兰的稀土哈。他说事实上稀土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稀哈，到处都有，真正稀有的只是加工技术。他说格陵兰是几百公尺的冰在那个地方，我们要挖稀土的话得穿透几百英尺的冰，我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个那些个稀土啊，不是我们要格陵兰的原因，我们之所以要是因为战略上的考量，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跟国际安全。他说这么大然后又没有防备的岛呢，本来就属于北美洲的一部分，就在我们西半球北边的门口，可以说是我们的后院。所以对美国来说呢，格陵兰绝对是美国的关键需求。他说几百年来呢，美国的政策就是不让任何的外来的威胁进到我们的这个半球。这个政策我们一直都执行得很成功。那么今天呢，美国的 实力是前所未有的强大。这就是为什么200多年来美国历任美国总统都想把格陵兰买下来的原因。好，那么下面他就说的就很关键了哈，他就说什么嘞？他就说这个 say yes and we will appreciate, say no and we will remember, 就说我们现在要格陵兰，在 国际讲台上就这么说哈，请你们把格陵兰给我们，如果你们答应的话我们会感恩，如果你们拒绝的话我们会记仇。你什么感觉？
但我想没有人会想要被川普记仇，或者说和美国成为仇人和敌人哈。所以最终我们看到，哎，这个框架还真就出来了啊，在川普的这个高压政策之下，是吧？什么或者说高压言辞？
不光是高压，这叫做胡萝卜加大棒哈，叫做话语很轻，但是手里拎这个棒子。
哎，这个后果很严重，哎，后果很严重。嗯，好，那听众朋友也听了刚才方伟啊，把这个川普啊90分钟演讲的一些精华要点啊，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了一下。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待川普所讲的话啊？你怎么看待格陵兰马上要变成美国国土这件事呢？接下来这个框架的谈判啊，会不会如意想当中的顺利啊？那还有什么这个发展，或者是您想要关注，或者想接下来跟我们讨论的呢？我们都希望能听到您的声音。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发短信，但是现在呢我们最推荐的是请您上 FM961.net 这是我们的新网站，您在上面可以跟我们随时收听节目留言互动啊。那么为什么这么推荐呢？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赞助厂商，是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啊，他愿意只要有一条留言就配捐给$1美金支持一链翻墙项目，非常非常有意义啊，就是帮助中国大陆同胞翻墙获得真实资讯的一个很好的项目啊。所以呢希望得到您的支持，那我们新的网站呢也希望得到您的关注和留言，好不好？888-275-1628，或者是登录 FM961.net。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跟大家刚刚讨论了啊，或者说播报了哈，最新最震撼的一个消息就是川普去到达沃斯之后啊，一番演讲过后，把这个格陵兰收购的事情似乎是谈成了这个八九不离十啊，这个框架都已经出来了啊。那您对于川普的这个举动或者收购格陵兰的这番操作啊，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欢迎您跟我们分享，热线电话短信888-275-1628，888-275-1628。好，尾号5959的朋友留言说，谢谢方伟丁月的及时报道并解读，他认为说川普的成绩斐然，在达沃斯上面的讲话太震撼了，感恩有懂经济和会治理国家的川普打脸了传统政客。看来这位朋友对于川普的这一次的行动和演讲啊都是比较赞赏的啊。那方伟，你觉得这个框架谈成了，他们有没有公开呢？这个框架到底为接下来就是说真的把格陵兰变成美国的国土啊，意味着什么呢？
好，没有公开哈。第一，没有公开；第二，现在是两个猜测。那两个猜测当然都是说他们都是有这个消息来源的哈。有的是从一种猜测是从欧洲国家的那边的官员的消息来源，说格陵兰呢就是挖些洞啊，挖些区域，这些区域就是给美国建军事基地，就是美国你要什么地方我就把那块地方给你，这个岛不给你，你知道这意思哈？
哦。
这是一个，
就是
说，
可以你派兵来啊，但不是完全归美国。OK，
对，就你要哪块？
那第二个，
没，你要哪块啊？那块地就是你的啦，就是你的国土了。
哦，是吗？哦 ，OK， 就是部分拥有，或者说部分占有，是吗 ？OK，
说白了就是美国看中哪里啊？你要防卫北极嘛，对不对？看中哪里，那就是你的了。这是一个版本哈。第二个版本呢是主权并不移交，但是美国永久可以用这个地方。
哦，那是什么租吗？租赁？
对，设计一些租赁，但是可能将来还是会，将来有选择还是给美国吧。但现在是两个版本了，现在不知道。问川普，川普就说 ：“I will let you know down the road。”
哦 ，down the road，down
the road 就是以后再跟你说。川普现在没有说啊，现在两个猜测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刚才说的哈，美国要什么地方？因为你知道在塞浦路斯啊，在塞浦路斯，英国在那边有空军基地哈。 那也是，那个空军基地就是美国的。
哦、
啊，不，就是英国的，就是英国的，就同样的 model。
英国的，
哎，就是用什么地方，这就是你的国土哈。因为这个前提就是说，当美国在格陵兰岛上的若干个军事基地全是美国领土的话，那任何国家想入侵这个大陆，当然美国就自然有一个什么来着，有一个义务哈，或者有一个尊严哈，你不能随便来弄到我跑到我身边来。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就是交给美国用啊，至于说主权以后再说，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OK，
不知道哈。但川普他很有信心啊，川普怎么说？我跟你说哈，川普说呢，我跟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做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谈，我们已经就格陵兰和整个的北极地区形成一个未来协议的框架，如果这个解决方案最终落实，将对美利坚合众国和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极为有利。基于这个共识呢，我就不再实施二月一号生效的关税措施，就是针对那个叫欧洲八国哈，八国联军呐、啊，这个派了26个兵登上格陵兰岛那八个国家啊。他说此外呢，关于金色穹顶的在格陵兰的相关安排仍然在进一步讨论，那么我将公布更多的信息。这是川普本身说的话。那话一落呢，那个就是叫做这个美国股市就全面上扬哈，这今天下午的事情嘛，这个对，所以呢还有说就是不光是格陵兰，整个北冰洋都达成一致哈。所以川普他原话这么说，他说我手里握着一份无限期的协议，它是永久的。你怎么理解？大家就去猜吧。
所以不管是协议也好，永久的，还是租，还是买，还是就是直接占有，还是部分占有，我觉得目的听您这么一讲，就是达到了，对吧？就是美国可以，就是通过对格陵兰的这种土地的掌控，然后实现把这个金色穹顶盖满了、盖好了，把中俄的这种威胁排除了，是吧？
而且谁也不敢。
那现在。是，那这个中俄方面有没有什么回应呢？他们是个什么反应？
好问题啊，可能要等到明天吧。现在没有看到什么反应，但他们刺激当然很大了，因为随着那个冰的融化呢，就是航行的方便就越来越大了哈。那确实，这个导弹从这个就中国上空，就算从甘肃上空打往北走，你知道，往北走越过北冰洋打到美国这边来。比那个横着走哈，就是按照那个越过太平洋打到美国来呢，说短一倍，你知道，短50%。所以呢，这个决定对于俄罗斯跟中共绝对刺激很大。我觉得俄罗斯倒也算了哈，我觉得俄罗斯现在普京没有那么大雄心想跟美国单挑，但中共绝对是想跟美国干仗的，所以对中共绝对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但他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你知道今天川普还说了个事儿哈。他说你知道现在我们的武器有多厉害吗？他就讲到那个委内瑞拉哈，他说我们进去之后啊，他们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他们整个系统就全部瘫掉了，他们一枪都发不出来。他说他们的雷达已经抓到我们的飞机了，然后他们就摁键呐、啊、打导弹出来，对不对？他说一个导弹都飞不出来，最后只有一个导弹，最后就一个导弹飞出了10公尺高，然后就掉下来，然后差点把他们发导弹的都砸到。所以呢，他们就不知道美国有多厉害。他说美国现在是超级厉害，所以他说中共跟那个俄罗斯啊，现在他们大概得回到他们的叫做什么，叫做设计图纸，回头重新来设计他们的武器，因为对美国完全无效，
从头再来了哈。然后再加上这个格陵兰岛啊，现在已经美国可以说是收入囊中啊，那基本上就是让中共急跳脚的感觉是吧？无从下手了。但我觉得这是从
对，我就评论一下啊，2个月前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都基本上是天方夜谭。到上个星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还觉得你问我对不对，我说我不知道什么路哈。
对
啊，我不知道什么路。今天就下午演讲一番，晚上就出答案，就是你是不是觉得很 amazing 啊？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好像很 drama 的这个时代，是吧？每天像看连续剧一样啊，各种这个惊人的反转啊！哎，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我们讲，或者说您自己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呢？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留言啊，可以到 FM961.net 上面，或者如果你开车不方便的话，打个电话发个短信88827516 28。尾号5959的朋友留言说，他说我觉得格陵兰必须美国拥有，如果只拿一部分的话，那么中俄还会去渗透。哎，好像似乎也有道理啊，就是如果一部分归美国，那么另外一部分中共跑过去怎么办呢？你怎么看方伟？
不知道哎，我觉得川普绝对做成一个局啊，这个局就是让中共不敢来碰。至于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就挖几个孔给这个美国，川普就点头吗 ？I don't know。我不知道哈，我
对，要看具体的方案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我还想到一点，方伟，你说中共啊，他虽然，他可能就是说，你现在格陵兰这条路给他堵死了，可是他在美国，我们知道这种就是啊，中共的渗透啊、间谍呀、各方各面的布局已经是长达几十年甚至更久的，那么这个是。你说格陵兰它是明面上的也好，那这些是暗线哈、啊。那这方面啊、回过头来，你觉得川普他会有所觉察，或者是有所行动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会啦，当然有哈。今天还有一个很值得看的看点，就是说，在他演讲之后的问答中，有人就说，那个采访者就说哈，说现在你怎么看待中共跟中共的关系，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说美国投了5000亿去开发人工智能，中共这边速度也很快哈，但那就是中国了，中国速度也很快，你怎么看待跟中国之间的竞争？川普又来这个，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啊，他很厉害，大家都很服气这个那个的哈，所以很多华人听了就很不高兴嘛啊，
是，
但是呢，就是川普总是说这些场面话，他是说给习近平听的，他就等于是他经常就是打习近平一棒子，然后摸摸头哈，就讲这个话就是摸头那个动作，他就不让习近平掀桌子翻脸，那么但是呢，他下手是绝不容情啊，就包括你刚才说的，就对于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啊，美国的这个 FBI 啊也好啊，司法部啊都在这个追查之中，包括中情局。哎，你知道前几天中情局发了一个招募中国间谍的一个中国特务的一个视频？
对对对，我知道，但是咱们还没空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呢，是吧？
对呀、
这才是真正的动作。对对对，那个等于直接向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喊话。或者说在美国的老百姓是吧，你们有什么跟中共相关的那个内情赶快告诉我们，我们来罩着你是吧。
对对，再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我真的跟大家讲哈，我要借这个平台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华人是处于嫌疑之地，在中美将来可能冲突，不管川普怎么说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川普都知道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川普在加沙的动作，对伊朗的动作，对委内瑞拉的动作，哈，那么以及说对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等之类的，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为了中共。川普知道，唯一能够威胁美国的不是俄国，哈，也不是伊朗，而是中共。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夹在中间，在美国的华人一定要展现自己清晰的对美国的忠诚，啊，对美国的忠诚，还有就是把中共跟中国一定要区分开。所以呢，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现在最近抓了很多间谍，你知道偷东西的间谍啊，
是，
这一点对我们其实非常非常不好，把我们置于嫌疑之地啊，包括那海军两个海军是吧，都被抓到啊，所以都全是中国大陆背景，所以呢，我们真的在这种时候，我们要展现对美国的忠诚啊，要尽一个美国公民的责任，要谴责这样的事情啊，也包括我们对美国要大声讲话啊。对，就是对共产主义对美国的侵蚀哈，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我们要讲话，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哈，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
好，非常谢谢方伟的提醒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又是一个很实际的话题啊，因为这确实影响到我们美国，在美国的华人，我们自己如何安身立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虽然讲的是很大的时事，可能是远在中国中共的这个威胁，但是这个威胁其实也在你我身边哈，只是或多或少，或者是您意识到没有哈。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方伟，那节目时间跟方伟聊的时间哈，马上就要到了，但是请各位呢先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啊，订阅会带大家来关注一下现在也是如火如荼当中的这个加州州长的竞选的情况，以及其中一位候选人的这个采访。好，非常谢谢方伟，谢谢听众，我们马上回来。